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351首，赞美诗第351首。亲爱的同工，各位兄姐、长老、执事、负责人，大家晚上平安。真的很想念大家、感谢神、又让我们在这个晚上我们可以实体的来参加这个实体聚会、首先小弟要感谢神的带领跟保守、让我们都能够顺利平安的过着信仰生活的每一天。我相信在这几个月的时间，让我们必须要重新调整我们的生活作息，以及我们的工作环境，还有我们家庭的一个整个作息的计划都要改变，都要来调整。感谢主，虽然我们遇到不方便，但是我们依然有神的保守跟看顾。我们每天都面临属灵的挑战跟真理的选择，感谢神，我们有主耶稣的应许，赏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灵，让我们在遭遇大大小小的患难当中，以及病痛的时候，还有当我们遇到魔鬼在试探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靠着圣灵的引领、引导还有带领，让我们能够勇敢的来面对，让我们也能够凭着信心来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当然，如同传道书所讲的，我们 不论是遇到亨通的时候，我们应该来感谢神。怎么样感谢神？就是用祷告来感谢神，来赞美神。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悔改，更要祷告的来感谢神，来带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患难，来让我们勇敢的来克服，来经历。来丰富我们有限的生命，让我们不断呢来学习从神而来的爱跟包容跟怜悯，让我们真实的来面对我们的软弱。虽然我们的肉体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应该努力的追求那永远不能朽坏的属灵的新生命。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份信仰是独特的，是跟外面的信仰强调今生的福气跟平安跟丰盛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信仰生活除了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是客旅以外，而且除了要努力查考圣经上神的话语来求从神而来的圣灵以外，更要学习主耶稣的好行为，比如包容忍耐到底，彼此相爱，互相扶持，饶恕对方，热心服事，传扬福音等等。为的是什么？为的是那永恒的生命。我们来翻开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在新约的245页。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在新约的245页。这里说，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如果我们在乎只重视今生，就失去了我们努力追求这一份信仰的真正意义。怎么说呢？世上的人，他们只追求的今生的平安、福气跟享受，但是我们基督徒呢，却不一样。我们努力追求的就是永生，永远的生命。如果我们跟世人一样的信仰，那坦白讲，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为什么？当有假期的时候，世人都在外面来玩乐，来享受，那我们呢，却要来遵守安息圣日。而且呢，晚上有聚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来参加聚会。尤其当有连续假期的时候呢，大家都趁着连续假期，全家带大小带着去玩，然后我们也是一样，一定要来教会来守安息日，来一起聚会。为了什么？为了追求我们应该追求的永恒的生命。有的时候，当我们的意见呢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或是观念有差异的时候，或是遭遇到患难困苦病痛，或是被人误解遭受委屈软弱的时候，我们都会向主耶稣祷告，求主耶稣怜悯，求主耶稣帮助，赏赐给我们力量，求神来解决我们目前的困扰或是困境，或是帮助我们脱离目前的状况，或是恳求主来医治我的病痛，或者是我在教会被误会了，求主耶稣让他们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我是在为主耶稣做事啊，求主耶稣站在我这一边。但是我们应该了解，我们祷告不是求神改变他的旨意，也不是借着祷告影响神的旨意，而是要借着祷告改变自己，顺服神的旨意，然后求神能够让我们站在他那一边。 而我们是否有站在神那一边？我们应该怎样顺服神的旨意，才能够站在神那一边？晚上小弟用信仰生活的体会，圣灵的带领，用顺服神的旨意这个题目来分成几点，来跟各位同工、各位兄姐来学习，我们一起互相勉励。第一点就是要行神旨意。我们翻开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在新约的132页。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在这里审判的意思就是判断，也就是决定。主耶稣说，我的判断决定是公平的，是正确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不求自己的意思，也就是按照差他来者，也就是天父的意思。如果我们也这样做的话，那就是站在神那一边了。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做法，我们也都希望别人能够同意，来赞同我们的想法跟做法，也都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认同我们，都能够跟我们站在同样一边。同时我们也希望神能够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是关键是我们是否站在神那边，是否有行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我们来翻开马太福音26章39节。马太福音26章39节，在新约的41页。马太福音26章39节，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把主权交给天父，然后来执行天父的旨意。但是我们在当下都希望别人能够照着我的意思去做，我的看法是最正确的，所以我们都会坚持己见，要别人按照我们的方式去执行去完成，因为我们都认为我是在为神做事。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想的话，那一定会造成冲突。如果每个人都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站在他那边，而没有站在神那一边，就会造成没有体贴神的意思，只有体贴自己的意思。我们再来分开一节圣经，路加福音6章12节到16节。路加福音6章12节到16节，新约85页。路加福音6章12节到16节，12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约翰、菲利和巴多罗马。15节，马太和多马、雅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分队长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这经节讲到主耶稣要挑选12个门徒。耶稣在山上 整夜的祷告。主耶稣在祷告当中，难道主耶稣不知道天父要他挑选的十二个门徒的身份吗？这些十二门徒的地位如何，主耶稣不知道吗？当然他知道，因为里面有四位渔夫，一位税吏，一位反政府的激进分子，还有一位是将来要出卖主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这是天父要主耶稣所挑选的门徒。如果今天换成你我，我们会全然顺服吗？也许我们会跟天父求，不要这样子，可不可以让我挑几位精英，好为天父完成更棒更美好的旨意？或者是我们已经拿着我们已经选好的名单给天父来做选择？这样不就如同是当我们有病痛或遭遇患难跟神祷告所求的内容吗？慈爱的天父，我不要这个，请赐给我那个，或是求主耶稣免去我的患难跟病痛。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顺服的，主耶稣明白他将要成就天父的旨意，要受魔鬼的试探，要被凌辱，要被众人背负，要为罪人背负十字架，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救赎被罪所辖制的人类。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节，我们翻开马太福音16章21节。马太福音16章21节到23节，在新约的23页。马太福音16章21节到23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说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看到这里，彼得说彼得是执行人的意思。彼得他认为他阻挡耶稣，拉着耶稣，是出于爱主耶稣的心，是为了保护主耶稣。以人的观点来讲，没有错啊，因为彼得他爱主，因为主耶稣非常的照顾他，他护主心切。但是主耶稣却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虽然主耶稣不是说彼得你是撒旦，而是这边让我们看到，如果爱心不符合真理的话，就会产生软弱的问题，就会给魔鬼留地步，成为魔鬼利用的工具。所以呢，我们不能让我们的亲情、爱情、友情等等的感情，让我们来体贴人的意思，而没有体贴神的意思。当然我们要爱神爱人，但是要符合真理，要体贴神的意思，不能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再来看一个经节，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节，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13章。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6节，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6节，在新约的243页。第6节，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不喜欢真理。阿们。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到第七节是讲到爱的真谛，什么是爱，爱是做什么，爱不可以做什么。所以爱，这里的爱不是形容词，也不是过去式、未来式，而是现在进行式。爱是用行动来表现出来的，爱不是用嘴巴讲出来的。所以第二节、第六节说，爱不喜欢不义，爱只喜欢真理。所以爱是有原则的，爱是永远与不义做切割的，爱只喜欢真理。真正的爱是由真理里面来发出来的。我们刚才有翻到彼得真的有爱啊，为什么？因为他爱主耶稣，而且他护主心切。既然主耶稣你知道你去了会受苦受害，那就不要去了，我就拉住主耶稣就好了。以人的角度来看，没错，彼得的做法是对的，但是主耶稣却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到，爱心如果不符合真理的话，就会变成撒旦魔鬼利用的工具。所以行神旨意，我们不求人的意思，我们要顺服神的意思，不要体贴人的意思。只要体贴神的意思，虽然有时候亲情、爱情、友情很难切割，但是真理就是真理，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那我们如何来行神旨意，就是我们要求神能够让我们站在他那一边，而不是求神让我们求神站在我们这一边。第二点，与神同行。我们来看弥迦书六章八节，在旧约的1091页，弥迦书的六章八节，在旧约的1091页。弥迦书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个章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这是要我们与神同行。那怎么样才能够与神同行呢？第八节就谈到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这是有一个顺序的，我们一定要先行公义，然后再能够好怜悯。不可以先好怜悯再行公义，如果把好怜悯放在第一，就没办法来行公义了。行公义的目的就是接着要好怜悯。什么是公义？就是对事正直公平，对就是错，对错就是错，对错分明。这个公义是神的公义，不是人的公义，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代替神的标准，不能用人的公义来代替神的公义。举个例子来讲啊，当我们有小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小孩子叫到我们面前，问孩子说，你知道你这样做是错的吗？那通常 小孩子都回答，爸爸妈妈，我不知道这样做是错的。然后我们做父母亲的就会跟孩子说，你这样做是错的，你做的事是不合道理的，你这样子做是神不喜悦的，以后不要再这样做。孩子就回答，哦，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体贴肉体，我下次不会再犯了。父母亲就会对这孩子说，知道错了就好。 下次不要再犯，爸爸妈妈爱你。这个就是公义。当孩子犯错的时候，父母就要把对错跟孩子讲清楚，让孩子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跟孩子说不要再犯了，爸爸妈妈爱你。这就是好怜悯。行公义的目的就是为了后面那一句好怜悯。行公义不能行义过分，也不能行恶过分。我们来看传道书七章十六节，传道书七章十六节在旧约的八百页，传道书七章十六节旧约的八百页，十六节，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十七节，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其而死呢？十八节，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好，我们先来看十八节的后半段。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这两样是哪两样？就是从十六节所讲的，不要行义过分。十七节讲的，不要行恶过分。这里说的不要行恶过分，不是说我们可以行恶哦，就是说我们不可以行恶，就是不要行恶。十六节，不要行义过分，何必自取败亡呢？十七节，不要行恶过分，何必不到其而死呢？我们都知道这两样都是不好的结局。我们要行公义，但是这边告诉我们不要行义过分，也就是说我们该说的说完就好了，而不是说这件事情一定要我来做不可，这件事情一定要我来处理，没有我处理就不行。这就是行义过分。虽然有时候教会有时候他们职务人员有职务上关系，他们承担这个职分，当然就要承担责任的。我们看到，我们知道，可不可以讲？当然可以讲。我们可以提醒，我们可以建议，该讲的我们讲完以后，我们尽本分了，已经行公义了。但是如果我们再继续说，我们就是越权，超越我们的职权，我们也僭越了神的主权。替天行道，把自己当作神来代替神的处理，没有啊，人做人的事情，神的事情神会处理，人做人该做的就好了，其他的事情就是神来处理，其他的事情就是职务人员的责任，让每个人来面对神就好。而且我们看到这十六节说，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逞智慧。难道只有我们，只有我，或是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吗？难道只有我有智慧吗？难道只有我的想法、我的办法才能够解决吗？难道负责的人都没有在处理吗？其实他们都有在处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这边说何必自取败亡呢？败亡呢？十七节说不要行恶，就是不要作恶，也不要成为愚昧人。这里十八节说你持守这个为美，这个就是不要行义过分，那个也不要松手，就是不要作恶。所以要持守，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行恶过分。所以我们要行公义，不行公义也不对，行义过分也不对，过于不及都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所以我们行公义的时候也要谨慎，不要行义过分。 我们来看诗篇十五篇第一节，在旧约的666页，诗篇的十五篇第一节，在旧约的666页，十五篇第一节，耶和华，谁人寄居你的帐幕？谁人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住在神的圣山。第二点，行公义就是为了要好民好怜悯，对错要讲清楚，讲了以后再给他机会重新开始。神不是对我们这样子吗？如果神没有给人重新开始的机会，老实讲，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因为人带着肉体，人带着肉体都有软弱的时候，而且神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神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不该做的，让我们有机会悔改认罪，然后给我们重新开始的机会。所以我们刚才有看到弥迦书六章八节那边有第八节有说到，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但是如果我不饶恕，不怜悯对方呢，这样下场是非常不好的。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在新约的273页，以弗所书四章的三十一节，三十一节，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如果我们不饶恕、不怜悯对方，就会产生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且一切的恶毒。我们来看这小字，恶毒或作阴毒。什么叫阴毒？就是我们想不到的事情都做出来了，这个叫阴毒。所以呢，我们当从我们中间除掉。三十二节，并且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同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第三节，我们要渐渐多认识神，多知道神，渐渐多了解神的个性，也就是神性。我们来翻开哥罗西书一章第九节，在新约283页，哥罗西书一章的第九节，在新约283页，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我们所敬拜敬畏的神，他希望我们能够多一点悟性，也就是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多多去感受他的爱，多多去体会了解他的旨意。神用什么方式来让我们体会？就是用患难，就是用病痛，还有试炼，而且是用人所谓不合理的方式。小弟这边提出圣经所记载的一些例子， 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我们来翻开约翰福音第二章，这是我们非常熟的一个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在新约的127页，这边小弟就不念了哈。这是耶稣在迦拿变水为酒的一个神迹。那一天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举行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跟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站在参加宴席的当中，耶稣的母亲发觉，宴席上的酒已经没有了，他就跟耶稣说，耶稣的母亲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曾经过传道人，他有讲过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对我的关心是什么？我的时候还没到。我相信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从天使跟他讲他要圣灵怀孕，到耶稣十二岁，耶稣的爸爸妈妈带他去耶路撒冷的圣殿，然后他们要回去的时候竟然找不到耶稣，然后他们又走路好几天去找耶稣，看到耶稣在圣殿上一边学一边问，他们就知道耶稣他不是普通的人，他跟一般的小孩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耶稣的母亲就渐渐了解他一定是不是普通人，而且他很会学习律法，而且他都遵照父母亲的旨意，顺服父母亲的旨意。所以呢，他的母亲第五节就对佣人说，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大人规矩，他们在门口有摆六个石缸，每个石缸可以盛满两三桶水。时候到了，耶稣就对那些佣人说，把缸倒满水。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画面，那么多人在参加宴席，这佣人忙不忙？非常非常的忙啊。然后耶稣的母亲竟然先跟佣人讲说，耶稣告诉你们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合不合理？不合理啊。那而且最不合理的是，这些佣人竟然照着耶稣的讲的话去做，他们并没有怀疑，他也没跟耶稣讲说，我这么忙啊，你为什么还要叫我去倒水？没有啊，他们还是去照做的。结果在这里面只有几个人看到知道耶稣行的神迹，耶稣的母亲、耶稣的门徒，还有这些佣人，其他都不知道。第二个神迹我们来看，在路加福音五章，路加福音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这也是我们都非常熟的经节。下网在水深之处，第五章的约翰，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耶稣在格尼撒勒湖这边来讲道，来教训众人。讲完了道呢，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我们还是就依照你的意思去下网。在那个时候，他们只知道耶稣这个人在讲道理，在讲给众人听，他们的心里一定想说，这个人可能是文士， 或是某个教师。当耶稣讲完以后，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这两对兄弟西门跟安德烈、约翰跟雅各，他们是专业的渔夫，而且他们在这个渔场，他们打鱼非常的久了，他们是最有经验的。但是很奇怪的，耶稣叫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把网撒下去以后，就牵住了许多鱼，而且呢，网就差点就裂开。然后他们就知道耶稣他绝对不是普通的，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你来跟随我。他们就马上就抛下一切去跟随主。这个依照我们现代人来说，这个合不合理？很不合理啊。为什么他知道？他又不是专业的，我才是专业的啊。那为什么他讲叫我去，他们就去做，而且就马上，他们整夜都打不着，但是耶稣叫他们把网撒在哪里，就马上有非常非常多的疑惑。而且耶稣说，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这两件神迹是超乎正常人所能够理解或想象的范围，这就是神性。为什么？因为神在天上，我们是在地上，神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者。除非神让我们了解他的旨意，否则没有能够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遭受到这些患难，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病痛临到我身上或是我的家庭。而且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都没有回应我啊，也让我们不知道我们所遇到的患难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不是吗？原来神是借着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来让我们渐渐明白他的慈爱是丰富的，是丰沛的。要借着我们感受他这么做，是要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来提升我们的灵程向上。只要我们相信，而且能够完全的顺服，而且并且勇往向前。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在新约的238页。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忍受的，神是信实的，不必不叫你们受试探的时候过于所忍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神太了解我们了，我们的每一根头发神都数算过，而且神若不允许，我们的头发绝对不会掉在地上。神他会因为我们的需要，他来创造，让我们有一些陷入患难，或是陷入苦难，或是让我有病痛的一些环境里面，为的是他要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啊，小弟举例来说，小弟在十里十几年前跟神非常的不亲近，但神就创造一个事件，让小弟的家庭经济充满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患难。然后经过教会有爱的姐妹，她说，秉宏，反正你现在有空，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来参加总会的社会组神性班？我说好啊，那也没事，我就跟你们一起去参加。在那几天的时间当中，小弟弟有一次在早祷会的祷告， 在那时候祷告是泪流满面，心中非常非常的感谢神。为什么？因为小弟那时候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慌乱，而且非常非常的惧怕的，因为随时有人要跟我们要钱。那我们那时候生活是非常困苦的，但是在那几天里面，我完全是平安的，完全是享受自由的。同时在那几天的祷告里面，我就爱上了祷告，渐渐的跟神慢慢的亲近，让我发觉我们平常在亨通在顺利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光明的，但是神会利用一些机会，利用一些环境，把我们的灯一盏一盏的关掉，那我们渐渐的看不到我们前面所能够走的，我们看到前面只有黑暗，我看不到未来，我看不到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脱离这个黑暗。当我们往前看的时候是黑暗的，如果我们往上看，你就会看到天空有许许多的星星，其中最亮的那一颗就是主耶稣。那些那么多的星星都是古圣徒，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认识的，他们都爱主，都爱教会，虽然他已经离世了，但是他们随时都跟我们同在。只是我们在平安顺利当中，我们没有感受到神的爱，我们渐渐的对神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也许我们只是敷衍这样子，我有祷告就好。我们听到啊，植物人在宣布我们要为谁代祷，我们是不专心的，我们是应付过去的。当我们自己身处在患难的时候，我们度过了这样患难的时候，我们听到有人需要我们代祷的时候，我们会多认真多努力的为他代祷。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受患难的时候，他们也是为我们代祷。我们就知道神让我们遭受患难，神是要来安慰我们，并且叫我们遭受患难以后，我们能够用我们的遭受患难去安慰需要的人。我曾经听过长老他这边在讲到的时候，他有提到一件事情啊，小弟来分享一下。长老说他那时候在神学院刚毕业，就被差派到台北教会，那时候他那一阵子觉得非常非常的受到挫折，然后甚至挫折到有一点想要放弃的意思。那神为什么让长老这么做？我相信很多的刚从神学院毕业的这些传道人，他们满腔热血的要来服侍神，来服侍教会，但是他们有没有受到很多的，他们遇到的一些料想不到的事情？一定会。当他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长老就可以遇到他本身的例子来安慰他们，让他们知道，哦，原来长老他也曾经遇过这样的事情，他们的心就得到安定，同时他们也得到安慰。这些都是神的旨意，他这么做是希望我们能够借着神所创造这些环境，能够让我们更加的亲近神，更加的爱神。然后我们经过这些患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做见证，来高举神的荣耀。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有一次，一个非常爱护我们夫妻的执事娘，她在几年前每次她要去教会访问的时候，都会邀我们夫妻来去一起跟她一起在做访问做学习。那他在最近身体上觉得非常的虚弱，非常的不舒服的时候，我们都有为他在祷告，然后小弟有跟他安慰，也许不能安慰，就又跟他分享，神要在你身上 那你觉得有病痛，希望这个病痛过了以后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感谢主，他现在身体已经好了，我相信他有一定有跟我们分享啊，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奇妙作为。那晚上我们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诗378首，唱诗378首。
Thank you.